迎回到内向脑没烦恼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脑科学的妹。那如果你是有收看这个分享会的听众，可能就会比较清楚这是九道难题是怎么来的，那说不定这个题目也有可能是你提问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推荐如果你当初有填这个问卷的听众啊，可以去听听看这个直播里面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分享会主要就是我在分享我过去三年到四年之间离职之后的一个心境心路历程，我是怎么坑坑巴巴的走过来，然后怎么存活到现在的。那中间有回答一些就是来自于前车问卷大家给的一些 QA， 蛮多其实蛮有意思的问题，都没有办法来得及在分享会完整的跟大家解答。所以今天这一期直播啊，我已经完整回答大家四九道题，然后加上直播现场大家的这个提问，我大概讲了快要一个半小时，我讲到后来就整个烧瞎了。所以非常推荐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加入这个自由工作者的一个封测实战班，就是我在七月底要推出的一个课程，手把手的教练课，教你怎么从零到一，或者跟我一样从零到负一跨领域的去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然后呢在这个疫情解封之前呢顺利的成为一个只要使用电脑就可以边旅行边工作的一个自由工作者 freelancer 的话呢，就非常欢迎你。如果你在听完这个直播的时候，你对于我或是对于我的故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可以免费的咨询这个课前的这个咨询，就是我会评估你大家现在目前的职涯的状况，然后呢去评估你是不是在心态面或是你的整个认知层面对于自由工作者是有正确的理解。因为我很害怕大家过度理想化，所以我也会完整的告诉你你适不适合。那如果你适合的话呢，我就会告诉你接下来这个课程要怎么报名，然后我们预计会收到7月20号。所以如果呢你真的有兴趣还来得及的话呢，赶快去看一下 podcast 的连结，我会将这个免费的分享会你还没看的人赶快去看，然后如果你看过免费分享会你现在马上就想要这个课前的咨询，我也把这个连结放在下面，所以就非常欢迎大家来跟我咨询，然后直到7月20日哦。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当天的直播现场。
Hello， 大家晚安，我是妹，然后今天直播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最近有在发布一个分享会嘛，然后因为蛮多人问问题的，所以我想说就是透过直播直接回答大家的问题。Hello， 大家晚安。好，那今天这个分享会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收看的话，就是在我的 IG 的主页下面有一个连结，可以点进去之后就会有那个门票了。然后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在前期收集问卷的时候有发现蛮多人问问题的，所以我就透过这个直播来回答大家。所以大概会有49道题目，那这49道题目我不一定都会回答啦，我就看状况，然后我觉得比较类似的我就可能会跳过，但是总之我是收到了49道问题，就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就是我不管认不认识的人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问啊，我就会及时的回复你。好，那就从第一道题开始，我就照那个顺序啊，就是收集问卷的时候大家的问题丢过来的时候就照那个顺序来回答。那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常见，就是自由工作者如何做好时间管理。我觉得这个就很容易被问到烂，而且大家明明也都其实心知肚明的问题，然后大家也都会很好奇，就是这个答案最终的答案到底有没有一个你们想要听到的。我觉得最后会是这样，因为其实时间管理说破了它其实就是管好你自己的注意力。就是如果我跟你说做好时间管理就是不要滑手机，不要看太多的 YouTube， 那么你就会做好时间管理，但是好像不是大家都喜欢听到这样的答案，因为这可能太过笼统，所以我还是回答一下我自己的时间管理的方法好了。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Notion， 就是有一个笔记软体是 Notion， 然后它的话我们一天都会有自己的行事历，所以那个代办事项上面其实会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我就是这个礼拜啊这个月或是下个月有什么行程，然后我其实每天我打开我就会知道说今天会有什么事情，那很多的专案在进行的同时也不会觉得混乱，然后其实就会蛮快速的知道我今天要干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对于时间管理一直有一个 想要知道最终那个答案的那个疑问在的话，我觉得你不妨去思考一下你每一天的注意力都花在哪里，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回头去检视说这个东西到底花了你多少时间，你是不是都没有注意到。就像可能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滑 IG， 可是我并不晓得，但是如果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会主动的去减少这个动作。所以第一题就是大家做好时间管理这件事情，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们每天的注意力都花到哪里去了。好好，那第二题其实就是要如何从不离职开始。哇，真的是49道，因为大家都丢了很多问题，然后其实蛮多问题都其实很类似啊，所以我今天就是一一的回复大家这样子。该如何从不离职开始？有人问到说该如何从不离职开始，就是我觉得就是下了班之后你可以开始经营自己的 IG， 开始经营的 YouTube， 开始经营的 Podcast， 这个好像其实就是去做啊，没有，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因为你是不离职嘛，你不是大部分人可能会想要说直接离职去做，可能就会比较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离职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没什么好犹豫的啦，因为你下了班你就是有时间去经营啊。那怎么开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从你开始有兴趣的主题，就是例如美食，然后例如说旅游，或者是你可能对于像写一些内容创作的东西有兴趣，整理东西你很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开始做一些懒人包。那这个不离职的话，我觉得就是建议你下班之后，或者是你还没开始上班之前，当然我不会去建议你上班当薪水小偷去做你的本业之外的事情啊，但是我知道我蛮多朋友都是这样，但总之你可以怎么做都很好，但是我觉得不离职其实门槛很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从不离职开始去测试你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起手式。好，那第三题是如何在低潮的时候鼓励自己继续前进。好，那这类型的题目其实也蛮多人问我的，就是在那个问卷回复里面。然后低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不一定是只有自由工作者才会低潮，欸，其实蛮多时候也，我之前创业的时候也低潮啊，我之前有一个考试一直没考过，我也超级低潮的，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没有考好也很低潮，所以这个东西它变成是说什么时候都会有低潮的时刻，但是我可以分享的是我觉得我的那个耐受度真的变得比较好。就是什么叫耐受度，就是你刚开始去碰到一个很痛很痛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当下会痛到快要哭出来，但是到后来你可能一方面你知道怎么去避掉这个风险，然后你可能再次踩到或是你即将要去踩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心理准备说好我现在要进入一个低潮了，就是我现在可能会很不好受，但是我应该要怎么让我自己好受一点，所以你就知道说诶，你可能真的低潮你真的受伤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找一些解药，或者是你知道哪里会有一些你应该会觉得比较好受的老师啊，或者是一些諮商的一些管道这样子。所以我低潮的时候我之前其实确实有看过諮商师，就是在我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的低潮的故事其实就是因为觉得很不想写论文的那种很卡的感觉，就是我也不是不想毕业，而是我反而是我很想毕业，但是我一直很拖延去写这个论文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去看心理諮商师，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蛮低潮的时候。所以在创业之后自由工作者低潮的时候，其实我也开始会去比较说诶，那个状态其实很像，所以我好像就也很快可以调试过来。所以我自己最实际的案例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方法，是我自己平常也会看一些影片 YouTube 影片，然后它不是都可以那个储存吗，就是储存一些可能算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影集吗，还是清单，然后我就会去看到一些不错的影片的时候，我当下看着觉得哇太振奋人心了，或是像电影的片段啊，像白日梦冒险王或是一些很激励人心的一些片段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储存在那个清单里面，然后当我真的很 快要受不了了，我就会去打开那个影集清单，然后就是一步一步这样看下来，然后去看他们都是怎么，就是会唤起当时我被感动的那些点，我就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什么了，就赶快去解决这些事情就好了。所以我记得后来的方法会是，对，启动清单，就是会有蛮多这种清单的，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哦。有一次我只是无意间在我的 IG 分享我有这个清单，就好多人跟我要那个清单，我想大家是有多低潮，但是我觉得这真的蛮有效的。好，那再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有稳定的客源，如何有稳定的客源，这个就是要怎么想，我觉得一开始接案的时候你可能会真的会害怕不稳定，所以我会建议一开始如果你是新手接案的话，你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可能要去表现你的一个忠诚度跟一个你很积极的一个态度，虽然你可能你一开始会很不适应说，诶，这好像在上班，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让你的案主信任你，因为毕竟他是把这个工作外包给你，所以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阵痛期，是他也在观察你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走长期，就是说相对稳定的客源，相对稳定的这样子接案的方式。所以前期你一定要去表达你对于这个案子你有多么就是想要把它做好，然后表现你的积极度，那久而久之他们其实我觉得案主他也不希望一直换人，其实我发现案主他其实也不需要，他也很不想要浪费时间成本跟人力成本一直在那边找人，所以如果你表现得好，然后积极的态度有出来的话，他们比较不会就突然就说，欸，我们就不要再合作，通常不会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前期可能要去表现出你很积极的这个态度。好，那下一题的话，这个很有趣哦，他说你是如何安排一天的时间，然后挂号越详细越好。我想说是怎么那么，为什么那么好奇我的一天，因为这个可以回到刚才第一题的问题啦，就是时间管理，就是我的一天其实跟我觉得跟上班族好啦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起床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就是起床时间大概就是七八点，然后有时候会更早，然后开始我起来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早晨仪式嘛，但是我不会那么的刻意就是要去泡个咖啡还是什么的，就是有时候会有做有时候没做，就是可能有时候像冥想这些的，然后就会可能有时候心情好或是天气好的时候，我就真的会出去咖啡店，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比较容易专心，因为有时候在家里久了你会开始觉得很安逸，然后你就开始很分心，这样就是想说摸东摸西的，所以我有时候会在家里，有时候会在咖啡店，所以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场域，所以大概早上就会很努力的在工作，因为我自己算是成型人，因为我认识有人他是真的下午的时候他才有动力，他可能两三点才会开始有动力到就是晚上这样，但我自己评估下我自己是算是早睡早起型的，所以有时候我早起也会去运动，所以也没有一定。然后再来的话，午餐我有时候不会吃，就是有时候在咖啡店你会比较不好意思跑出去然后再跑进来，因为你只要一出去了就你可能就要去吃饭了，你可能就要去下一个阵地，然后你要再花一次钱去另外一间咖啡厅，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划算吗，或是我觉得这也不太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对老人行，然后我就会直接 pass 过那个中午的午餐这样子。对，然后有时候早餐也不会吃，就是如果在家里的话我就会早餐没有吃然后中午才吃，那这个我觉得人很奇怪哦，你就会真的很适应，当你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有一套自己的 SOP， 然后在咖啡店的时候会有一个 SOP， 那主要我现在的工作的范围是这两个地方啦。那当然我之后我其实蛮期待说会有到国外的就是数位游牧啊或是边旅行边工作那个形态，目前我还没有到这么的激烈，就是可能上前五分钟在坐车，然后后五分钟在巴士上，然后在火车，然后可能一下子在家里一下子在哪里，我还没有到那么激烈。好像前阵子在马祖可能有一点点像，我有一阵子在马祖的时候也还是有用这个电脑在工作，但是时间段都还是切得比较开啦，可能就是分成早上跟下午， 没有细到说哎、欸、前一个小时后一个小时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目前我就是早上跟下午，我的一天大概就是早上下午在工作，然后有时候下午可能到两三点我就会先去吃个饭，然后休息之后我就会再回家，然后就可能又会开始在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或者是我就会开始去安排明天，去看一下明天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因为我会比较喜欢明天的开始是从明天的行程就是从今天的晚上开始，因为在我明天醒来我就不用想说哎、欸、我今天要干嘛，因为它比较不像是上班族，可能你一坐下来可能就会有人叫你要干嘛，这个工作者可能就是你要自己去唤醒你自己要干嘛的那个清单这样子。所以我可能就是像我等一下直播完我就会去想一下我明天要干嘛这样。嗯，主要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够详细，反正总之就是早上白天会尽可能的把工作给做完，因为我知道我晚上可能就会比较没有能量，所以你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的状态会比较好，然后尽可能把那个状态安排比较多的工作在里面。好，再来看什么问题哦。他说如何从原本的本业切换到自由工作者，原本的本业我觉得可能跟刚刚有一题很像，就是要怎么不离职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下班之后啊，其实你就是可以去写一些部落格，写一些文章，经营 IG 或是录一些 podcast，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慢慢的切过去。那我的话是好像比较我的那个分界线比较明显，我好像没有这样子慢慢的这样无缝过去，我就是直接先卡掉，然后就中间 gap year 之后我再开始去做一件事情，因为我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很分心，就是我觉得我上班就是上班，然后下班我就很想耍废，所以我其实也很知道我的个性是我只要斜杠什么东西我就会很没有办法去把两件事情都做好，所以我当时就是决定离职之后再做自由业这样子。所以要怎么从原本的本业切换到自由的工作者，你要去想一下，就变成说这有点像是这样举例好吗，就是有点像是那叫什么无缝吗，就是男女关系里面有一个叫什么，不是劈腿，一个叫什么横刀夺爱，不是，就是有一个名词是什么，反正你是内心出轨啊，精神出轨，想要精神出轨，你就现在已经在这个工作，然后你同时又想要去切换到另外一个跑道这样，我觉得好有点像那种感觉。所以那你就会变成说你要去想一下你那艘船怎么时候开过来嘛，然后你上那艘船的东西你要开始搬过去，就你要去想说好，那我要准备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先移到那艘船上面了，所以你要开始去思考你要怎么去转移现在所有的本业的东西。所以有蛮多人是策略性的离职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其实也跳槽可能也是这样，他不一定是切自由工作者，他有可能工作室的感谢大家的补充，对，就是切换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到跳槽到某一个不同的领域的工作，我觉得都是这样，不一定是切到自由工作者。那如何从原本的本业切换到自由工作者，你就是要去想说那个领域需要什么东西，就是最低的限度是需要什么的。像如果你是跳槽好了，我们拿比较简单的这个例子，就是你要跳到另外一间公司，那你是不是势必要先去面试，那你可能就是下了班要偷偷的去面试，或是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就要偷偷请假，然后跟老板说你可能那天有事，然后就偷偷去面试，之后诶都 setting 好了， offer 都谈好了，然后再回来跟老板说我要下个月我要离职，所以大概是这种感觉。如果你可能跟我一样比较怕风险的人，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先把自由工作者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事情先都把它弄好，然后确定你自己也真的很喜欢做，然后你也觉得这个可能前期有一些阵痛期你也撑得过去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慢慢的移过去了。好，然后有一些题目太像，我就不再重复回。 然后有人问说，想听我分享当初离职到创业做决定时的评估的项目。我觉得渣男工作者，对，我想一下哦，离职到创业做决定时的评估，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相对比较明确。他虽然跟刚刚很像，但是他有切一个时间段是离职到创业嘛，所以我现在要分享的是我当时为什么离职，然后接着创业。其实在我离职之后到自由工作者的身份中间有卡了一个创业。那为什么会创业呢？其实在离职之后我都还不晓得所谓的 ESBI 象限是什么，所谓的就是自媒体啊，个人品牌，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红，还没有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谈论这样子。所以我其实确实那个，但是我当时就是真的被保护得很好，我的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在离职之前我都只是觉得哦，好不想上班哦，我觉得好烦哦，每天打卡，就是我不喜欢在规定几点几分要干嘛这样。但是就是没有人告诉你说，诶，其实你有别的选择哦，就是可以创业，或是你可以干嘛干嘛，你可以做个人品牌。所以当时我是因为我看了一本书吧，然后还有从那本书开始，我不是看了一本书就决定创业，我是看了那本书开始去点燃我想要去了解这个领域背后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是很常待在图书馆，然后我就开始去翻书，就去翻到一些投资领域的书，然后才开启那个潘朵拉的盒子。我就觉得说，哇，这以前怎么都没人跟我讲这些东西，所以在那时候我才发现有一个新世界。那决定开始评估这个项目，其实就是分享会里面有提到啦，就是我当时有存一些钱，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去试试看。然后加上因为哦，什么书，就是那个迪香的30岁后你会站在哪里这样子，好像有分三集，但是我那时候好像看到第一集，对。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我刚好快30岁，然后你知道吗，30岁就很像是一个魔咒，就是每个人那个魔咒那个紧箍咒一样，就是有人会好像在30岁的那个上下左右啊，就是会有人站在那里按那个看你的，就按那个码表，然后看你表现的如何这样。我就觉得哇，30岁好像是一个蛮大的分水岭，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说，好，那我就决定冲一把，是因为我有存一些钱，然后我看了那些书之后我就觉得，诶，好想要试试看这些这些人的一些轨迹，然后达到他们现在的状态。然后因为加上我又很喜欢旅行，所以我一直有一种很中二的梦想，就是很想要环游世界。那以前会觉得很棒啊，就是大家会很鼓励你环游世界，但是当你越靠近30岁啊，或是你越靠近成家立业的阶段，或者是你开始有一些新的人生的安排的时候，这些梦想好像会开始变得，你知道吗，好像脆化掉，就是这个东西好像就不应该存在了。那我就会一直觉得，哈，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人们长大之后就不可以有这些梦想，就一定要等到退休之后吗？所以做的评估就是因为我有存钱，然后我看了这些人的成长的轨迹，就是经营自媒体然后经营的很成功的这些人，然后加上我觉得我真的也想要冲一发，就是因为很喜欢旅行，就觉得如果在30岁之前都没有达到的话，那我还算年轻嘛，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筹码什么的，我可能再去求职，我觉得都还是 OK 的，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离职到创业这样子。好，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然后他同一道题，就同一个人问，再问第二题，就是说如何规划创业收入的来源。然后第三题是，这个人很贪心，他一直问三题，在创业后多久有稳定的收入，不稳定期间如何度过。好，总之就是在问收入的问题这样子，就是如何规划创业收入的来源，跟创业后多久会有稳定的收入，然后不稳定的期间如何度过。我先回答那个不稳定期间如何度过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说的嘛，我有存钱，所以我会知道说，好，我就给我一个时间段，例如说2年，就是2年我 就是不吃不喝，我就是真的要想要达到那个目标，因为我真的很想要旅行这样子。所以不稳定的时间是因为我有存钱然后去度过的，所以我真的也不建议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存款然后就裸辞，除非你家里可能有人资助你这样。好，那在创业后多久有会有稳定的收入？这个人这问题真的是很棒欸，就是我自己有点忘记，因为其实因为那时候我们创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先创业在自由工作者嘛，所以我创业的时候其实薪水都是可能都是去比赛拿来的这些创业的基金，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应该有两三个月才稳定的收入吧。但是如果你是问我自由工作者的阶段，我大概就是大概一年的时间。我所谓的稳定是你可能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收入，但是其实老实说自由工作者他就是不稳定，因为他如果你们追求的是很稳定的每个月有多少的 income 的话，可能上班族会更适合，我觉得会是这样。但是不稳定我觉得他另外一个解释的层面是他是不稳定的，有不稳定的上限。因为像薪水可能好像我以前当一减十，我可能就每个月三四万，我看104的啦，可能三四万到四五万，然后可能每一间医院可能稍微有落差，然后南部北部会有点落差，但是其实不会差到太多。然后你今年的薪水跟去年的薪水可能也差不多，今年跟明年又差不多，所以这个是所谓稳定的定义，就是你的稳定的低和稳定的高。但是上班族就这个工作者就是他是有时候不稳定，是你可能有时候会这个月特别有多的案子，你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薪水，所以它就是会不稳定的高。但是不稳定的低档就是如果你刚好有些案子它刚好结案了，它可能就要休息一阵子，所以你就会没有这个案源的时候，你当然就会有不稳定的收入出现。所以假设我觉得你自己会很害怕那种很高低起伏不稳定的话，你可能真的要评估一下你是不是比较适合当上班族。那也没有好坏，只是说你要怎么取舍啦。因为自由工作者他之所以可以自由，他一定是拿一些东西来换的，就是他可能换一些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去弥补你自由这个元素多一点，让你可以很自由的弹性去规划你自己的生活还有旅行。但是它相对不稳定的地方就是可能案源的部分，你前期没有铺好一些稳定合作的案子的话，可能很容易就会有可能你自己会觉得相对比较不安全感的那种部分。尤其你当过上班族的人可能那个感受度会更大，因为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当过上班族，你可能没有尝到那个甜头，就是我所谓的稳定的甜头啦。那这个东西它就是很有趣啊，那就是因为为什么大部分人还是会，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要说台湾，可能八成的人他还是选择上班族吧，就是因为他相对是很稳定的。那剩下可能两成的人他会选择比较不稳定的方式，就是因为他更向往自由，或是他觉得在每天这样工作之余他有自己人生更多的规划，所以他会去追求不稳定这一块。所以如何规划创业收入的来源，我觉得自由工作者最好的好处，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去有各种收入的方式。就是我觉得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就是假设你今天真的很不稳定好了，那你可不可以去打工？其实没有人规定说你不行，所以这就是我后来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其实你去打工也没有人说你不行啊，因为你就现在没有绑定任何的老板或公司嘛。所以你在经营自由工作者的前期，如果真的很不稳定到你真的吃不下，没有办法吃饭，然后睡不着觉，没有地方住的话，你可以去打工啊，这是完全是 OK 的。所以如何规划创业收入来源，我其实前期也有去打工啊，然后我前期也有一些就是去帮忙家里的一些状况工作什么的，我觉得这其实很，对，我觉得其实是很弹性的。然后好，那这边有问说把梦想当职业好容易倦怠， 这个暑假为了之后的规划，整个暑假每天眼睛张开到闭起来都在规划自己的梦想，很期待，很希望成功，可是超级疲劳的。我觉得这就是，这应该说就是因为不容易啊，所以大家才会比较倾向追求稳定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会需要很大量的，前期会很需要大量的精力跟就是非常多的脑力去规划。那我自己会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我自己会很想要去创造自己的一个世界吧，然后让每个人志同道合人来这里一起玩的感觉，就反而不是我去别人家玩，而是我希望我可以创造一个环境，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就是到后来你好像不是因为你不喜欢职场的环境，就一开始这是一个动力啊，但后来你会觉得说可以让你很支撑做这件事情做这么久，然后我觉得倦怠或是累一定会有，但是你会一直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好，然后让这件事情可以持续的进行，是因为你的热忱，就是我觉得最后会是这样。因为如果你前期只是因为很不爽老板的这个愤怒的心情的话呢，其实一开始这个动力一定是非常的大，但是大概两三个月过去，你会觉得说还是回去上班好了，因为你的那个热忱只是因为你不想要看到很烦人的同事跟老板，那这个动力会相对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样。那比较长期的，就像对，就是有人有回复说这个疲劳很幸福，对啊，对，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你是在完成你自己的梦想，跟去上班有点像是你在完成老板的梦想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公平的啊，毕竟他要付你钱嘛，所以这也是都是在做这个工作者之后再回去思考上班族的生活。我会觉得说上班族其实没有不好，他其实相对还是很幸福的，因为他其实没有太多的风险跟危机意识，就是真的不会，我觉得现阶段好像没比较不会有什么工作就会把你立马就裁员，除非你刚好是遇到什么航空业啊或是一些重大的危机，那不然其实大家都很安逸在就是上下班这件事情，就是虽然嘴巴上觉得很讨厌，但其实我觉得是上班族很幸福，对啊。但是完成梦想跟自由工作者，我觉得这块它是另外一种幸福感，是你在做你自己的事情。那我觉得这种幸福感是你完成你自己从你脑子里面发想出来的一个专案到完成结束然后结案，跟别人丢给你一个工作然后你就做完然后下班然后领薪水，我觉得这个成就感真的很不一样。好，这个问题他说工作的时间大概多少，然后收入要到多少才可以算自由工作者，谢谢。自由工作者，我觉得我先回答后面那个啊，收入到底要到多少才算自由工作者，我觉得反而不是以收入去衡量欸，因为你就算其实我觉得某部分会不会游民也算是自由工作者，因为他其实也我觉得他就是很自由啊，但是收入这个东西他变成说你月收一万你是也是很自由的状态啊，那月收五万十万你也是很自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反而不是用收入去衡量，因为我觉得那没差，你要赚多少是你的事情，你这个月只想赚一万然后过得很爽那就是你想要的嘛，那下个月赚十万那也是一种自由工作者。那反而是说工作的时间大概多少，我觉得这个可能反而要去厘清大家对于自由工作者的一个错误的想象了，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自由工作者是很爽都可以很上班很少的时数就可以赚很多钱，我觉得反而没有，我就像刚才很多朋友分享的，其实你的工作时数说不定会比你上班的时候还要长，因为你上班的时候是有同事帮你的，而是有公司组织的规章，但是自由工作者大部分是只有你自己在经营，除非你已经发展到就是公司的阶段，但是大部分都还是用艺人的方式去作业，所以有时候 你时间管理又很差的时候，可能会拖得更长。然后因为你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嘛，所以就算你的工作真的结束了，你还是会一直找事情去做。你一定脑子里会一直想说，是不是也又可以，就是这事情做完了。像我直播完，我可能会觉得说，好，那我就工作结束了。但是如果我突然又有灵感，我想要再去做一个东西，那也可能会因此你的工作时间会越来越长。所以到后来，这个工作者其实有时候反而会比上班族的工作时间还要长。但是这也都是你规划而来的。如果你像我明天想要突然放假，就也可以啊，就是也没有人说不行。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怎么规划。那我自己身边的这个自媒体的朋友，其实目前我自己观察起来都还蛮工作狂的，就是好像大家都还蛮认真经营自己的内容。然后你其实也会去感受到啦，因为会贴文嘛，然后会发现实动态啊，直播啊，然后电子报啊，我发现大家都很努力的时候，其实你会突然会觉得说，自己也要跟上这个脚步。所以我觉得伙伴也蛮重要的。好，那回到这个问题是说，要工作多少时间跟收入要多少才能算自由工作者？我觉得反而是那个状态，我的衡量会是你是不是有需要在某一个上班的时间到某一个地方。我自己的衡量是这样啊，就是我现在不需要嘛，我现在不需要到一个就是打卡的地方，打卡，然后下班，然后还要去看一下前辈下班了没，自己才可以下班。我觉得如果不需要做到这样，我觉得都算自由工作者。所以其实远距工作某部分，其实我觉得它也有点像自由工作者。所以为什么现在疫情快要恢复了，很多人回不去办公室，就是因为相对是很自由的。好，那再来，有些问题很像的，我就跳过。有问说，接案子的时候有经历的失落感要怎么面对？这个可能跟前面有一个低潮的那题也蛮像的，但是因为它有特别锁定是在接洽案子的过程的失落感，所以不是创业那个时候，所以我可以再回复一下。接案子的时候的失落感，我一定也有遇到，可能案主觉得我的条件不符合，或者是觉得目前可能不需要，或者是他等等之类的，有被回绝过，这也是一定的。那要怎么面对呢？就是再去投更多的案子啊。我觉得有点像是在滑那个交友软体，就是你没有配对成功，或是聊了一下，然后发现那个人不理你，那怎么办？那个失落感就是再去滑更多的人嘛。我觉得暴力解会是这样。那当然你要去审视说为什么这个案子会比较积极的话，你可以去审视为什么这次会没有接到，然后去剖析、去分析说、去记录你为什么这个案子没有接到，然后你下一个案子就留意一下。有可能是你的履历真的做得太烂，就是可能是履历没有达到他们的痛点，或者是你可以在失落之余啊，因为像我之前有没有去直接问那个人说，为什么没有过，或者是虽然就是没有过，但是我想要知道自己哪里可以再补强。那通常他们也会给一些建议，因为毕竟大家其实都是好人啊，所以他们几乎都会回复这样子。我觉得可以说电话危机为转机，就是你这次没有过，那你得到他们的资讯回馈的时候，你下一次再让他们感谢。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听我说难题。好，等一下可以，说不定找你上来一起聊天。好，怎么面对的就是回复一下，就是我觉得再去投更多的，然后去压过那个当时很失落的那个感觉。然后同时你在失落的时候遇到人家回绝了，你再去记录一下为什么会没有接到这样子。好，那这题我觉得也可以回答一下。如何将工作与生活分开，重拾对生活的掌握感？哇，客户都很抠。我喝个水。 这个有一个一页是什么？哎，有人丢问题哦，在那个，而是新功能是不是？好，这里有一个网友，我刚才才看到那个问题，就是他说我自己在下决定之后，通常都没有动力去执行。请问在创业的过程中有碰到类似的状况吗？问题吗？或是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然后或者是我应该要怎么去思考，才能改善这件事情？好，感谢你的问题。我觉得没有动力这一块，其实然后蛮多人会遇到的，因为这个东西他已经自由工作者，他其实已经脱离了上班族的那种感觉，就是上班族我觉得他很幸福的点，是因为你不用去想说你每天要干嘛，因为像是你每天要吃饭的时候，已经不用要你每天去想说你每天的菜单是什么，你就是走到那间店，然后老板就会告诉你说，哦，你现在就是吃什么吃什么，那你做完就对了。那没有动力的状况下，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很累，然后做决策、做决定、去主动邀约这件事情是很耗能的，所以大家会开始有一种很疲倦的感觉，然后加上很多人都会有的通病就是完美主义。我觉得没有动力有部分是你反而是你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你会开始会觉得说，哈，我觉得我好像一时半刻做不好。像我这次分享会也是啊，我就觉得我想把它做好，就越拖越多，然后拖一个月都刚好也忙，所以没有动力去执行。有时候是你真的很想这件事情把它做好，所以我自己在创业的时候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然后我同时要回复你，其实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是只有你，所以你不用太担心是不是只有你有这样的问题，而是大部分都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其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没有动力的时候你要想一下为什么没有动力嘛，好，一句废话，就是你可以去真的就是休息一下，就可能去运动或去放松一下，看电视也好，你就可能会有灵感，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好，就是开始去想说这件事情接下来要怎么进行。然后除非是你一直都没有动力到你觉得很想摆烂，然后觉得说这个东西再提不起劲了，那可能真的会反而有点像我当时研究所的那个状况。我刚才直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时候有没有听到，我那时候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我很拖延写论文这件事情，就是我很想毕业，但是我觉得我很不想碰论文，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然后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好像没有办法去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工程，所以我就一直拖延，一直拖延，一直拖延，然后拖到我的身边的学长姐都说你到底怎么知道毕业的那种程度。所以我比较严重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反正我创业的时候是我一直 push 别人，因为我经历过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用一个比较高维的角度去看我自己，觉得诶，为什么我现在会想要拖延，是不是因为我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那时候的解法是就是去看心理咨商师啊，对，我们那时候去看心理咨商师，然后其实你就会在聊天的过程中慢慢的把其实内心的想法说出来，然后你自己也会很意外，哦，原来我内心的一个结是这个。因为有时候你用很主观的意识去看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哦，就是我不够长进，就是因为我不够认真。但其实你内心可能就是卡了一个东西，然后你没有去解决，而不是很表层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哦，因为你不够长进，所以你就会开始一直去批评你自己，说，哈，怎么那么烂？我是不是就是比别人差劲这样子？所以后来会变成恶性循环。所以你可能要去看一下你最底层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没有你实际的案例嘛，就是有没有一个实际的案例是说你是下什么样的决定？是工作的吗？还是是你？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怎么来的，对，你可以再补充一下。 但是总之它叫诶，为什么大家都会用这个功能啊？好，又有人丢了一个问题，我想要知道客户很抠怎么办，明明做一支影片就不便宜，又不想出钱，但又想要好的影片。这个就真的会变成是刚刚前面有回答到要怎么去接稳定的案源。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其实钱啊谈判这东西很，应该说一开始你没有什么筹码的时候，真的就只能用一个热忱跟就是劳工的心态去做事情。我觉得不得不承认是这样，除非你今天就是真的很有名的设计师，或者是大家业界都耳濡目染，都知道你是一个很厉害的大神。要不然呢，其实像我们一开始素人，或是你可能真的是完全的小白出身，然后开始去接案的话，我觉得一开始你只能求有就好了。我真的会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别人还不一定会丢案子给你，所以你会慢慢的是用你的作品集去堆叠你的价钱。然后接下来我会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谈判的技巧。那这个东西其实也要，我觉得它自己可以变成一个课程欸，因为谈判谈得好其实才真的不会吃亏。因为其实案主他也会需要把价钱拉低啊，因为就很像是两边在谈那个价码嘛，就是案主会希望把预算拉最低，找到最适合的人，那对他们来说是最有利的。那对于投履历的这些人来说，我们会想要找到一个愿意赏识我们能力的人，然后用一个相对比较优渥的薪水去聘请我们。欸，我们也都想要被礼遇啊，但是一开始就是没有那个筹码的话，真的会比较难去谈判啊。然后其实我后来用到知道谈判的这个技巧之后，我就会知道说这真的很有帮助。因为你有底气之后啊，你再去谈判这东西，其实你的薪水真的可以，就是那个案子的薪水真的会是2到3倍去起跳。哦，这边 CY 这边咨询，我明天会寄一个信给你，就是你看完分享会之后，你有想要进一步可能加入我的这个团队的话呢，咨询是看完影片下面会有一个按钮，然后会填一个 Google 表单，然后初步我会了解你的状况之后，我们会约一个时间来算是线上的这样一对一的咨询。然后明天我会寄信给你，因为我接到你的咨询，然后在 Google Meet 上面。哦，好，感谢你的补充。例如学日文，可能自学一个礼拜就放弃，哈哈。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追求完美这件事情很赞，感谢。我想了解更多你在諮商时候了解到的事情，其实就是发现你的问题在哪里。但如果有点湿了也没关系。哦，諮商吗？我看一下问题还有多少没有回答。欸，我想一下哦。其实湿冷气还好啦，因为当时我其实就是拖延写论文，然后去问那个心理諮商师说，我觉得我好像有点网络成瘾。但是那个网络成瘾后面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去逃避做那件事情。因为当你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时间是不是空在那里，然后你又想把它补充填满，让自己看起来有在做事情，所以我就会去看很多的影片。那时候很沉迷于看影集，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了解到这块，就是我其实网络成瘾背后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让自己看起来很有事情在做。然后你说感谢我哦，我了解到的事情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我发现我刚才有分享，就是我觉得那个问题不是表面上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这件事情做不好要怎么解决，而是你心里可能卡了一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可能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比较个人的答案，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不适合所有人。总之你就是去聊的时候，它就是可能各种的引导的方式会让你说出你原本内心就是冰山下的那些潜意识嘛的一些问题，然后慢慢的才会解开。对，然后你说学日文哦，学日文自学之后一个礼拜就放弃，我觉得不是很常发生吗？我自己也是啊，我学日文，我之前有学，然后学我就觉得好累哦，因为我觉得这也不用太责怪自己，因为这可能就是你现在现实生活中它顺位比较后面，然后慢慢就被推到后面去啊，之后你可以再重拾这个兴趣啊，我觉得是没关系。那我们回到自由工作者的49道难题，怎么勇敢跨出第一步？快烧，喝下水。对 ，Google Meet。哦，我觉得找谘商师也超级超级那个什么超级困难嘛，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懂你频率的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了，之后可能是不是也可以再分享，就是不是所有的谘商师都是适合你的，他不是说好不好或是高深不高深，而是他有没有听懂你的问题卡在哪里，所以真的是要去看这个谘商师专业是在哪里，因为有些谘商师他是专门在解决男女之间的或是夫妻亲子之间的人际关系之间的，跟你是这边分享过动症或是你是焦虑症忧郁症，就可能每一个派别都不太一样。好，那我们先拉回来，怎么勇敢跨出第一步，其实就是之前不是有一句话吗，要怎么学会料理的时候要怎么学会翻锅的第一步就是去翻锅，就是要怎么跨出第一步就是去跨出那第一步，因为这说起来很干话啦，但是真的你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去跨第一步怎么跨第一步，但是你就是脚伸出去就是跨啦。所以为什么大部分人会很害怕说去跨这个舒适圈，是因为害怕受伤，然后为什么会害怕受伤，就是因为你看不想要被觉得看起来很挫，我觉得确实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这样，就是会觉得自己有偶包，就是自己不想要看起来很笨拙这样子，我想要一出场就让大家都觉得很惊艳，就怎么在做自媒体啊，好棒哦，怎么在直播，但其实老实说不太会有人鼓励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因为大部分人他们还是在上班族嘛，那尤其我又是跨领域，所以我当时也非常的害怕，是因为我身边的人就是完全不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你想象你身边的人就是很安静的在写字，然后你突然就是很大声的在讲话这样，所以比较不会有人很鼓励，很觉得说你做这件事情真是太棒了，追求自己的热忱，就是除非是自媒体这个圈子里面的朋友啦。所以为什么我会说伙伴很重要，是因为这两个圈子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们，所以你要在原本的这个生活圈去找你的伙伴或是找你可能的客户可能会比较困难，是因为他们就是比较算是不同领域的人，那你很像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星球的人，所以要怎么勇敢跨出第一步，我觉得会是去制造一个环境去让你知道说你自己不是很怪异的，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让自己觉得你是很自在而且很自然，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那就是让自己去沉浸在这个奇怪的领域，就是你身边都是很奇怪的人，那你就不奇怪了，所以我觉得一个解法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对的环境跟伙伴。好，看一下哦，这题我觉得蛮不错的，他说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该如何创造自己被需要的价值，我觉得这题他其实有时候我觉得问题他不一定是 只有自由工作者，因为这个问题如果受众这个刮胡里面变成是，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你要怎么去创造你在这个公司的价值？我觉得这问题的答案会是差不多的。其实就是你要主动的让别人看见你的价值的存在，那不断的去诉说这件事情。好，举例来说好了，一开始我的定位其实不是定位在内向者，那我也是一直在后期去 tag 啊，或者是去讲的时候，我才一直去强调这一点，所以大家也才会一直跟着你的这个方向去附和或者是去追随你，是因为你挑出了这个受众里面，他们是刚好是这个受众里面的族群，所以要怎么去创造自己被需要的价值，就是你要去发现，你先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然后去把它写出来或者是说出来，然后写出来说出来之后呢，你会渐渐的发现，有一部电影叫《阿甘正传》，他一开始他也没有在创造什么价值，他也是很认真的只在做自己的事情，他就一直跑步一直跑步一直跑步，那他跑到后来怎样，他就回头一看，突然后面的一大堆人跟着跑，那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很努力的在做他自己的事情，那身边的人会看呢、啊、身边的人会觉得很好奇说，为什么你这么热衷在你的事情上面，因为我觉得在很认真在做自己事情的任何的人都是很眼睛是很发光的，然后很迷人的，然后也很闪耀的，所以其实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充斥着迷惘的人，所以当你是那个很知道自己方向前进的人呢，他们就会慢慢的向你靠拢，然后这个价值就会慢慢的被建立出来，然后这时候你的自信心或是你的算是你的这个自己的自我认同感也会越来越强烈，那这个就很像是一个正向循环，就是别人看见你的价值，然后你自己又开始觉得对，我就是这么有价值，然后别人又在看到你又更有自信了，那他又会再更认同你，然后这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所以为什么我也喜欢做自媒体，为什么我也喜欢创作，就是因为我去接触到我以前上班的生活里面，我可能工作十年都不会遇到的好玩有趣的人啊，所以像我做创作者之后，我就开始遇到像YouTuber 或是他是拍影片的，然后可能他是已经是很大的 IP 的设计师的老板，那这个东西是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的，所以这个价值是不是别人来创造给你，而是你要先去发现你自己的价值，然后去知道去认同你自己，打从心底你觉得你自己就是这个领域，或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就是特别的好，别人才会知道，别人才会来看到你的价值，然后进而认同你。所以要怎么去创造自己需要被人家需要的价值，就是你要先认识你自己。好，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个人问说，自由工作者跟找到理想工作的自由感会不会很像？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讲清楚，我再说一次，自由工作者和找到理想工作的自由感会不会很像，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假设你现在在的公司啊，或者是你现在在经营的就是你现在在的公司，就是你现在的老板或是同事或主管，各种职涯的生活的这种环境是很棒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讨厌职场，就是可能主管很烦啊，或是同事很吵之类的，但是如果你今天的工作是很棒很愉悦，各种就是准时上下班，然后可能又有一些福利什么的，然后薪水你也都觉得还不错，那这种幸福感跟成为自由工作者是不是很像？我觉得的确会没有那么大的分别，就是比起那些可能很痛恨职场真的很想要离职的那些人，可能会差别会没有那么像，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差异，是在于你是不是在做你自己内心想要完成的那个梦想，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就算再怎么工作上班很快乐， 那也都是老板的梦想，那也都是那个公司那个理念。你在用你的劳力去帮他们，就是盖房子这样子。但是自由工作者，他某部分的人，他会经营自媒体，那他就会变成是你自己的东西，就是你是你梦想的这个主人，然后是你一砖一瓦的去打造你的这个梦想。我觉得这个幸福感会不太一样，但确实他会比就是现在极度痛恨职场的这些人，可能比较没那么想要成为自由工作者。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差异，因为你已经很幸福了嘛，所以你不会再去比较，不会有那种极度的需求说，哎，我真的很想要去成为一个不想要有办公室的一个就是自由人这样。好，那接下来第下面的问题哦，有人问到说，自由工作者只能透过接案来获利吗？还是能有其他获利的方式？好，我刚才有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其实你是自由工作者的话，你当然也可以去做各种的打工啊，那个是也算是自由工作者的一个薪资组合里面的其中一环嘛。就很像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你可不可以去超商打工，那也是你自由工作者一块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当然不是只有从接案来获利啊，只是说接案是相对我觉得比较容易的。然后再来的话，其他获利方式当然有制作线上课程啊，制作一些可能算是分享会或是一对一的辅导，然后像我自己有一些联盟行销，然后还有一些合作的邀约这样子，业配，这当然也都是获利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自由工作者会比上班族更自由，除了是人生的自由之外，还有一块是薪资的自由，就是你这个月要赚多少钱，就是由你来决定。好，然后有人说，跨出第一步之后要注意哪些事情？好，那可能可以跟刚刚那一道题目一起回答，就是要怎么勇敢跨出第一步。那这个人他进步了，就跨出第一步之后要注意哪些事情？我觉得接案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才为什么又希望会开一个课程或是这个工作坊来协助大家，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直播没有办法太快回复到大家，而且这个里面的细节是非常多的。那我当然笼统的分享是，就是你接案的时候要签一些合约嘛，然后你要怎么去读空气，就是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靠谱的。不是你接完案你钱没拿到没事，你还花了很多精力在里面，那就不太好了。然后还有一些注意的事情，就是像刚才分享到这个薪资的差距不可以到太多啊，变成是你做白工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所以这都是接案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然后这边是有问题，好，那再来的话，哦，下面其实都蛮多类似的，看一下哦。好，有一个问题其实蛮血淋淋的，他说，我是先离职之后再做自由工作者，但目前因为没有收入，对于尚未有现金流收入感到有点焦虑，请问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如何克服这段无收入的自我调适方法。好，那这个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经历过一个阵痛期啊，就是尤其你当过上班族之后开始，就是尤其你当过上班族之后呢，你会觉得说离职之后再做自由工作者一个空窗期就很痛苦，就觉得啊天哪，就是天崩地裂。就像我刚才分享，你要有一笔储蓄让你知道说你大概一两年没有工作或是一两年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关系，就是就算你最后达到回复，就是回到职场上工作，你也会觉得心甘情愿啊，甘之如饴，因为你试过了嘛，你不是没有试过一直在那边哭腰说啊工作好烦，但是 你是有经历过那个阵痛期之后呢，你觉得你决定要为自己赌一把，我觉得这不一样的阶段。然后所以你，我先鼓励你已经离职了嘛，所以你势必要做自由工作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你一定会遭遇到没有收入的阶段。这时候你就要开始去找对的好对的环境，对的老师，然后跟对的，我觉得伙伴，我觉得很重要。伙伴跟环境可能有点类似，但是伙伴可能会更重要一点，是因为环境它可能一下子那个氛围会就没有了，是因为人不在了嘛。但是伙伴他是会一直陪在你旁边跑的，一群人或是一两个人，让你至少感受不适的时候，你有人可以倾吐。他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给你钱，他至少可以听你讲话，然后懂你的处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 ，OK， 最后几个问题哦。他说如何培养自由工作者需要具备的能力，以及确信自己适合。好，要怎么去培养？我觉得你平时就可以观察你自己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那这个自律它不一定是你早上一定要六点起来慢跑，起来冥想，起来做瑜伽，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规定你自己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即便没有人告诉你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你都知道要自己要干嘛。像我自己今天为了自己安排这场直播，不是谁告诉我要做这件事情，而是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做了这样子。所以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你很容易因为别人说啊不要直播啦，出去玩啦，然后你就去了，或者是你很容易被怂恿，或者你就忘记你自己原本要干嘛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比较不适合。然后自律的能力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嘛，我会觉得是说你可不可以去培养一些跨领域的能力。好，就像工程师好了，有些人会觉得说工程师可能就只要写 code，但其实我觉得工程师他会很需要的是沟通的能力，就是他会需要可能跟 PM 啊，或是跟案主去接下说他要必须去完成什么样的案子，然后同时写什么样的 code， 然后这些东西都完成之后呢，你可能还有一些简报的能力要去培养，就是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的价值所在啊，因为你写好这些 code 之后，你的 code 可能就石沉大海了，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好，你只是完成你自己分内的工作，所以就比较不会有人看见你为这个团队，或是你为你自己、为案主做的那些超出你原本预期的事情。就例如说，你原本可能接的案，他只要完成100%，但是你其实完成到20%，但是你因为你没有主动去告知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也会觉得说，哦，你也只是完成分内的事情，所以。这个差 20% 的努力你也要主动的去告知。所以简报的能力我觉得会很推荐，就是假设你想要是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的话，我觉得像这样表达能力跟简报的能力也是需要练习的。那它不一定是要对着大庭广众，而是你要知道说你要对着这个人，你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些方法跟你要讲的内容，然后让他听得懂你想要诉求的东西。然后进而的第三个我想要推荐的能力是谈判的能力，就是去推拉的能力。它不一定是要谈钱，那可能是谈一些合作，还有可能是要谈一些你可能现阶段还没有办法能力所及，或是别人看不出你的价值，但是经由你的这个谈判的过程，让他觉得说好吧，给你一个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总是最困难的，就是因为大家比较没有谈判跟简报的能力，那这个也都是大家会比较忽略的，因为除非你本身是业务底子，不然你真的很少用到业务跟简报的能力，就是说谈判的能力。然后尤其就是内向者，其实我其实也很少讲话，我其实直播可能是我今天第一次讲最多话的时候，我讲到都烧瞎了。所以你练习简报跟谈判的能力，它也不一定就是要这样子练习。你可以录 podcast 啊，就是你录的时候你就一个人录嘛，但是呢这两个能力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能力，是你逻辑思辨的能力。 就是你要讲出，你知道吗？你要讲出一个段子、一个稿子、一个演讲稿，然后甚至可能没有写稿，你要把这些东西就是刻在你的脑袋里面，然后再经由你的嘴巴说出来，然后要有逻辑让别人听得懂。然后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你要脸不红气不喘，然后讲的言之有物，让别人很知道，诶，你是有能力的，然后把这个案子交付在你手上。这个整套这个 SOP 啊，是很有点困难的，而且是真的是需要大量的练习。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很害怕的原因，我猜是因为大家其实平时比较锻炼，比较少锻炼这件事情啊，比较少锻炼简报、谈判、业务跟逻辑的能力。哇，这样子突然又拉出很多能力要去训练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向往自由工作者，最后又会觉得啊，还是算了，就是因为想象总是很美好的嘛，就是你觉得啊，一边旅行一边工作太棒了，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那些人在成为一边旅行一边工作的自由人之前，他是做了多少的努力，你没看见。你知道，其实很多事情，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像金曲奖刚结束，我们都看到哦，蔡健雅上台领奖了，但是呢，你没有看到他，其实他没有说出来，他已经唱歌唱25年，然后才拿到这一座女歌手奖。所以话说回来，就是你没有看到这个工作者，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你只看到他哇很轻松，然后可以到处旅行，但其实他比你训练更多更多的能力，所以他才有办法拿着这么多的筹码去跟别人谈判，说他现在因为有具有这些能力，所以他现在的案子可以到多少的配。所以羊毛都是出来羊身上啊，你有多少的能力别人都会看得见，然后你要主动把这些价值给呈现出来，然后慢慢的去打磨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是商品，就是你呈现在别人面前的这个价值有多少，别人就会用多少价值来支付你。所以这个算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当自由工作者，你想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些能力的话呢，你可以去思考一下简报跟谈判的能力。那自律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已经内建了啊，所以这个我比较不担心。那这两个其实我会蛮推荐的。你就看一下哦。好，那最后一题好了，这边时间也差不多。他说，内向的自由工作者如何有效的把自己曝光在大众的视野？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当我们今天最后一题。那如果你今天来的比较晚的话呢，这个直播等一下也会留档。然后如果你想要咨询，就是看完分享会之后你想要加入我的团队的话，然后你想要跟我咨询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因为我今天分享那么多你可能还是有很多问题的话，你可以点击我的这个头贴，然后下面有一个那个连结，进去就会连到那个表单，表单里面就会有一些资料填一填，我们就可以约咨询。最后一题啊，就是内向者要怎么去曝光？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干货，假设你听到最后，我觉得就是算你赚到了。就是因为我之前也不是那么可以这样直播啦，我也是练习了大概至少有应该有100天的吧。对，所以我也是透过大量的练习，当然我觉得也还可以更多，但是我觉得已经跨出一个非常大的一步了。那我自己实验下来，我会觉得说内向者他必须要发挥他的专才，是观察，就是你要很会观察这个市场的动脉。就是我自认为可以这样讲，我自认为蛮会观察的啊，就是谁在做什么内容，然后他的差异化利基市场，我可以很快的去分析，然后我会很快的分析出来到底这个我的案子或是我的策划，我的所有的点子到底能不能成功，或者是我跟谁合作，或者是我去找谁接案会有最大的利益跟最有效的去完成我内心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是外向者 不擅长的，就是我是说两边都有自己的优势。外向者他可能会比较很快的行动，他可能想到什么就去了。那你可能内向者还在想说，我今天有三个选择要选啊。外向者就马上就说，我管你是30还是300个，我就是先去第一个，就是他就马上就去了。但是内向者他看到自己有三个选择的时候，他会去很快的分析说，这三个选择为什么我会比较选择第二个，为什么第三个比较不好，那第一个可能还可以，然后你就会用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去评估你自己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你想要达到目标。所以这个是内向者的优势。所以外向者虽然他很快的去行动，但他不一定马上就可以达到他想要的哦。他很有可能碰撞了100次之后，你出击了第5次可能跟他的那个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在外向者众多外向者之间独排众议啊，然后很快的被人家看见，你反而要透过你的察觉的能力，然后去观察出这个市场的动脉，然后去知道说你的优势在哪里，别人的劣势在哪里，然后你在谈案子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优势去彰显出你的价值跟不可取代性。因为其实案主他也会看，他可能手边有很多人在面试，很多人在要求接案，但是如果你可以很快的知道帮他分析出来，你知道吗？你帮他分析出他内心原本没有想到的那些层面，他觉得说哇，那你其实很了解我们这个案子要完成的东西，所以我也不用花太多时间成本去跟你沟通说这个案子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他当然选你的几率就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要怎么去曝光，在有效的曝光在大众的视野，我觉得就是你要挑到一个对的环境，然后去丢对的东西给他们。再举到外向者的例子，他可能不管什么有不有效的受众啊，他就是全部都丢，他就是全部都炸出去这样。但是内向者他会拿着他仅有的能量，然后仅有的资源，他就是最有效的效益去丢到一个对的环境里面。我不晓得大家这样听有没有听懂，就是内向者最有效的最棒的优势就是察觉能力。如果你可以在出手之前就先观察好，先了解每一个优势的分析之后再出手，我觉得它可以大大的去就是降低你很耗能的那个感觉。对，好，那今天49道题差不多就是好像都回答完了。好，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可以现在可以马上来问的。好，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如果你们对于就是自由工作者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去我的 IG 上面有个头贴，是这边头贴这里，点进去之后呢就会有个表单，那表单填完之后就可以预约我一对一的咨询，来评估你现在适不适合。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自由工作者，因为如果你不够自律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很崩溃，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失去了控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啊，所以你可以在成为自由工作者之前来咨询一下。那如果你咨询过后你觉得你还是很想要成为自由工作者，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成为的话，我可以怎么协助你，我会在这个咨询里面告诉你接下来我的企划，然后我会招收一些内向者，你想要成为自由工作者的这些人，我们会有一个封测的实战班，然后这个实战班里面就会我会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自由工作者的所有的事情，从接案啊，从谈判啊，从做自己的一个品牌的作品集，跟怎么去曝光行销，以一个内向者的视野跟经验来去做分享。然后希望，我真的希望每个内向者都可以找到自己很 热爱的工作，然后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如果你有想要咨询的话，就点这个连结，然后我们就咨询里面见咯，拜拜，晚安。